我要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把我们大会的主题和本次大会的侧重点读一遍。我们大会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这一次大会，中国福音大会2015的侧重点是回归圣经，活出圣洁，火热宣教，教会复兴。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你是圣洁的主，也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是圣经的主，启示你的圣经，成为我们信仰的规范，成为我们生命和生活的绝对准则。你是宣教的主，引导着你的教会在世上来传讲你至圣的真道，让万民成为你的门徒。你是教会的主，你要复兴你的教会，在这弯曲背谬又邪恶又不幸的时代，成为你荣美的见证。亲爱的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所祈求的，就是你自己做成你的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请坐。好，刚才我们已经把我们大会的主题读过，这次福音大会的侧重点我们也谈过，也讲过了。回归圣经，这是今天教会要复兴的第一步，就是要回到神完备的话语，对神的话语忠心，不加添，不减少，按着我们神的启示规范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活生命的绝对准则。在这一点上一丝一毫都不可以动摇，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们的信仰就会在这个时代被拖垮。你注意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几点，它之间的那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只有回归圣经，我们才能够照着圣经，照着神给我们的诫命，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神的目的，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边拣选他的教会，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落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要成为一个分别为圣、有圣洁生活生命能力的人，然后是火热的宣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宣教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激励着我们，教会就会成为一潭死水。这三点连在一起，最后我们才能够看见教会进入一个真实的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些重点当作这一次的大会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基督的教会在征战中。 在征战中，以弗所书是讲教会论很透彻的一本书，其中就讲到了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重要的真理，教会必须面对属灵征战。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保罗在他的末了的话中讲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属灵征战，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保罗在那里鼓励我们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站稳了。在这个时代，教会如果不能站稳的话，这个时代就一败涂地。今天的情形就是教会好像没有站立的那么稳。我也想请弟兄姊妹注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属灵征战，不是在今天我们才遇到的属灵征战，这个属灵征战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审判性的预言。这个预言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五节那个地方，当人堕落犯罪之后，当神已经要向人启示出他寻找失丧的灵魂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你注意到三章十五节上帝在宣判那条蛇，也就是魔鬼的化身，这时候说了什么？那个地方说到，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一点了吗？就是从这个时候属灵征战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所面对的属灵征战，它的特质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属灵征战，注意到这一点，要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属灵征战的这种实质，它不是一个短暂的事情，它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们今天把属灵征战想得太狭窄，想得太肤浅了。我们属灵的一种教会信仰的一个危机，有时候是被属灵征战认识得太狭隘太肤浅。一方面，有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对魔鬼的真实性我们并没有一个按照圣经启示所有的了解。另一方面，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现在满脑袋都充满了一种赶鬼意识，好像到处都是鬼形鬼影。有一次我到南方的一个城市，有一位弟兄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非常按照圣经去讲道理的一位弟兄，结果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过了几年之后再见到他，他就变得鬼鬼祟祟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到了他的家里边去，住在他那里，他看见那个门在那里摇动。你知道这个门呢，风吹过来的时候它摇动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不正常吗？很正常的。然后呢，我就看见他非常的就这样的动作就来了，指着那个门，我奉耶稣的名，魔鬼离去。当时我很紧张，我说我住在了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 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我们对魔鬼的了解，要么就是忽略了他的真实性，忽略了他的存在，要么就是弄得满脑子就是鬼形鬼影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到，我们所面对的属灵征战，那是一种穿透人类历史和教会历史的属灵征战，是一个历史性的，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另外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属灵征战，它的对象是魔鬼撒旦，不是与书写器的在征战，而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空中属灵器的恶魔，管辖着一万世界的在征战。当然在我们征战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会面对某些人群，但是一定要注意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深远的背景，我们会面对一些独裁统治，我们会面对那些无神的独裁的统治者对教会的逼迫。但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仇敌是那一个更深远的背景，然后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属灵征战是一种宇宙性的属灵征战。当我们在地上有时候好像有那么具体的真实的面对面的征战的时候，实际上在天上曾经有过征战，所以天上地下的征战。但是我们确信，在这样的一场宇宙性的征战中，上帝的主权永远在那里得胜。这一切都是在神至高的主权下进行的，最终要以撒旦的失败告终，而且要带来宇宙的更新，那就是新天新地的降临。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征战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一个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启示录第十二章，我的两次讲道都是要讲启示录里的经文。最近很长的一段时间，启示录的经文紧紧地抓住我的心，所以我愿意借着启示录的经文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教会在征战中的真实性。我们已经了解到我们所面对的征战是一个什么样的征战，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一共只有十七节经文，原文中有十八节，和合本只有十七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站立读这一段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大龙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上，那时龙就站在海边上，海边的沙上。一会儿我们再细讲这一句话，请坐。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所面对的征战的这种历史性、属灵性、宇宙性。我们也讲过，我们所面对的属灵征战是从伊甸园上帝的一个审判性的预言就开始了的。我们也看见征战是在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展开的。我们也看见最终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女人的后裔也要被伤到脚跟，这一切都奠定了我们属灵征战的基础。在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天上出现的大异象，一种超然的、超自然的一种景观，用属灵的眼睛才可以看得见。使徒约翰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异象，是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下边注意，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痛苦叫呼叫。注意这个地方的妇人，有人说在晚近的神学解释中说这是玛利亚，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所能看见的不是在描述一个柔弱的女性。你注意，这是在用一种极其壮美的 描述方法来描述这个女人。那这个女人，我要很简单的说，这个妇人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在上帝的整个救恩历史中，有一个期待着弥赛亚的，也是弥赛亚出自于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群体。属灵群体，你从圣经里边你可以看见这个属灵群体的某些期待弥赛亚的迹象。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耶稣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你注意到亚伯拉罕是这一个期待弥赛亚群体的一个代表。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物，路加福音那个地方叫我们看见有西面，有先知，女先知亚拿。西面，神哪，我看见了你的救恩。你注意到西面在上帝面前的那样的一个祷告，一个祷告。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不是在指那位生耶稣的玛利亚，而是从上帝救恩的整个历史中来看，一个期待着弥赛亚的，也是弥赛亚从其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幅图画，他身披着日头，脚踏着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你可以从这里边看出。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种壮美与他在生产的艰难中的那样的一种痛苦的那个呼叫，壮美和艰难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就是弥赛亚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你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也使我们的这样的属灵征战有了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意识。第二个意象，又看见了一个意象，天上又出现意象，有一条大红龙。前面我们看见是一个妇人的意象，现在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这个孩子。你要和伊甸园里的那个审判性的预言连起来，来了解这个事情。我要让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让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你注意到大红龙，也就是撒旦，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要吞吃他的孩子。你要知道，魔鬼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一个家伙，他不会整天在那里吹动你的窗帘，让你感觉到有魔鬼的存在。他不会在那里摇动你的门，让你感觉到魔鬼好像在你的身旁。他也不会常常的在你耳边让你吃这个不吃那个，这个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他要吞吃那妇人所生的孩子。他是有力量的，你注意他的尾巴，那是他力量的一个象征，从天上拖拉着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你注意到我们常常说有许多的那些恶魔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那么真实的在那里 如果我们知道托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或者是那些悖逆天使的三分之一，我们就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是何等一群，是一群何等凶猛的家伙。你注意到，他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吞吃那男孩子。他很清楚地知道，只有消灭了那男孩子，才可以消灭十字架。只要十字架不成就，上帝就没有理由把他送进硫磺火湖里去。所以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他借着西律，借着耶路撒冷的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官府的那些组成的成员来逼迫我们的救主耶稣，你就知道撒旦他要做什么事情了。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刚刚过了纪念圣诞的这样的一段时光，但是弟兄姊妹，圣诞节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是一个万民同庆的日子。想一想看，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在小镇上一个拥挤的客店，在客店里一个肮脏的马棚里，一个男孩子降生，整个世界，耶路撒冷的希律王和全城的人都为这个男孩子的降生感到不安。你不觉得这是在背后有一个更深远的背景影响着人的心灵吗？所以你注意到这里，要吞吃那男孩子，他知道消灭了这个男孩子就消灭了十字架，消灭了十字架他就可以避免最终被扔进硫磺火湖的命运，这就是他的目的。但是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上帝的整个救恩计划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是不可以摇动的，是不可以改变的。男孩子必须降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男孩子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注意这个地方，从这里的描写我们不用再去多想，这肯定是在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将要用铁杖管辖万国，将用铁杖管辖万国。你注意，是引自诗篇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说到，他必用铁杖来管辖他们，而且主耶稣也把用铁杖管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赏赐给他的百姓。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那下边注意，这段经文是非常紧缩的一段一节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没有讲到他的受苦、他的受死，直接讲到他的死里复活，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不过你放心，不是使徒约翰忽略了这么重要的救恩事实，在后边他要把它补上去。比如在第十一节，你就会看到羔羊的血。下面说到，这妇人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她被养活1260天。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多讲，旷野，神同在的地方，神供应的地方，神保护的地方。这个期待弥赛亚也由他而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上帝主权的庇护之下，就是这个。好，下边我们要看，在这样的一个两个意象所提供的背景下，我们要来看这个宇宙性大征战的天上的那一幕。这是在第七节第九节， 七到九节讲的是一场发生在天上的征战，征战的双方是天使长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对龙和他的使者，这样的一场征战，征战是以龙的失败，注意这个地方，和被摔下去告终的。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注意，在天上的征战，这个宇宙性大征战的天上场景，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没有得胜，龙没有得胜，魔鬼没有得胜，没有得胜，而且在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大龙，第九节这个地方，把魔鬼许多的名字都概括进来了。大龙就是那股蛇，伊甸园里边的那条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有一个名字叫做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来。注意这一节经文里有三个被摔下，我们就不细讲了，而且都是被动语态，证明是上帝借着他的使者米迦勒和他的使者把魔鬼撒旦从天上摔了下来。我要特别讲一讲迷惑这个字，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在第二十章启示录又提到这个字，请特别注意魔鬼的这个名字。那迷惑普天下的，就是把普天下引入歧途的那一位，在伊甸园里边他已经迷惑了亚当和夏娃。在幕后的时代，弟兄姊妹要注意，迷惑大到一种程度，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所说的，连选民都会被迷惑。魔鬼撒旦他的名字有一个就是迷惑那普天下的，对世界的迷惑。我们看见迷惑普天下，对世界的迷惑。注意到我们现在看表现在这样的一种性道德的混乱，表现在一种价值观的混乱，表现在人生意义的混乱上边。弟兄姊妹注意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征战，实际上就是面对这些混乱的道德观、混乱的价值观、混乱的人生观的一种征战。在这个背后你会注意到，原来都是魔鬼撒旦给人带来的一种迷惑，带来的一种迷惑，而且对选民也会造成迷惑，表现在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迷惑，使我们偏离正道，使我们不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完备的规范，使我们不以圣经为我们生活和生命的绝对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准则，使我们怀疑神的话语，使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刚才达克·莫瑞提到圣经里边的好多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遵行他的道。今天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软弱，常常是不信神的道，因而不遵行神的道，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他不但是引导着我们偏离神的话语，而且他引导着我们和世界来妥协，允许世俗的潮流进入到教会里边来。这是魔鬼撒旦在今天所做的迷惑。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边，你看见魔鬼的这些名字，大龙、古蛇、魔鬼撒旦，那迷惑普天下的， 那控告还有后边还有一个字叫控告，我们一会儿再去讲，我们一会儿再去讲。刚才我们看见的是天上的这个征战的一个场景，一会儿我们要看地上的征战的场景。但是很奇妙的地方是在天上的征战和地上的征战之间，我们看见了一段得胜的凯歌，这是在第十章到十二章里，天上征战地上征战的两次大征战，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性征战的中间，我们看见了一段伟大的赞美诗，这是一段得胜的凯歌，好像从天上传下来的。我们每天在这里所有的那种美好的敬拜是从地上要达到天庭，现在我们从天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段得胜的凯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注意控告这个字已经被摔下去了。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注意在这首胜利的凯歌中，我们看见是如何得胜的，如何得胜的。天上的胜利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为基础的，天上的大声音所宣告的是一种完全的得胜，天上的地上的主基督的和他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得胜。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魔鬼撒旦的另外的一个名字，那就是控告者。他控告的对象是我们的弟兄，而且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那个控告者。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自然会联想到约伯记里边魔鬼撒旦是如何在神的面前来控告约伯。当你在罪中生活的时候，当你是一个不义之人的时候，你注意魔鬼撒旦控制的控告的这个特点是很有意思的啊。约伯是全然正直，在神面前是合神心意的，反而是魔鬼撒旦的控告的对象。你注意到这一点吗？那些跟随羔羊的弟兄，那些愿意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能力过成圣生活的人，那些持守真道愿意在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的人，你注意啊，他可能成为魔鬼撒旦的控告者。魔鬼撒旦什么时候来控告他的神的儿女呢？当你持守神完备的话语，当你要回到圣经，当你立志要过圣洁生活，当你心中对失丧的灵魂满有负担，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把他们的心夺回来归向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魔鬼撒旦的被控告的对象。你如果现在生活在罪里，你如果现在在混乱的性生活里，如果你现在在不冷不热的那种属灵光景里，你注意啊，如果你不读经也不祷告，不侍奉也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你可能不会成为被控告的对象，你会成为撒旦的朋友，他拍着你的肩膀 跟你称兄道弟，他常常邀请你去喝两口。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当你持守神话语的完备规模，当你要回到圣经，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当你随时随地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当你有心智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愿意为他而活，当你一心要传讲圣经所启示的基督，见证他，荣耀他的名的时候，魔鬼就会愤愤地到你那里去，和你展开一种殊死的征战。魔鬼常用的兵器就是控告，就是控告。圣经就称他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他控告的目的就是我们，就希望我们与神的关系遭到破坏，控告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叫我们落入一种沮丧的，好像神已经与我们不再同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之中。我那天听刘牧师分享了他自己的一点见证，我很有感动。他服侍主40多年了，前一段时间他的腰出了问题，不光是他的腰出了问题，连师母也因着牧师的腰出问题而出了问题，他在神面前祷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种出现在身体上的艰难，影响了他的信心。魔鬼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就是要影响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落入一种沮丧的，已经觉得神不再与我们同在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不再掌权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感谢主，我们不是站在失败者的地位上与这恶者征战，而是站在得胜者的地位上与他征战。因为什么呢？钉十字架的基督已经为我们这因信称义者奠定了得胜的基础。所以圣经接下来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注意到这个地方讲到了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把我们征战着得胜的态度与特征都描述出来了。下边先是我们得胜的原因，后边讲到得胜的态度。随之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神绝对不会把他的儿女留在征战中而不赐给他们得胜的能力，也绝不会让他们有得胜的地位，却存着不付代价侥幸获胜的心。神把我们留在征战中，但是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靠着他自己的能力得胜。弟兄胜过他，这是最美的一节经文，我是非常喜欢的。十字架是救恩的大能，十字架是钉死救人的大能。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十字架也是我们胜过仇敌魔鬼的大能。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这个地方胜过这个字，启示录里边最重要的字之一，因为前边给七间教会的信里边一直在说得胜者，得胜者，得胜者。注意得胜，我们得胜是靠着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因着羔羊的血，来自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这是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说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得胜来自于耶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回到伊甸园里边那个地方，我们所看见的审判性预言， 我要让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让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那是得胜。耶稣基督得胜成了我们得胜的基础。第二点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与这个地方，不是说只是道而已，神的道当然是我们得胜的基础，得胜的能力之源，但是这个地方特别的讲到我们所见证的道。当我们把神的道在生活里边活出来的时候，见证出来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胜过魔鬼撒旦的力量。当你只是把神的话语挂在口上的时候，无论你背了多少经文，无论你了解了多少基督教的信仰原则，无论你了解了多少生活原则，只要你没有把它见证出来，只要你没有把它活出来，对我们来说还不是我们生命中的能力。如果你去跟魔鬼比着背圣经的话，能不能比过他？我相信那家伙的脑袋比计算机还好用，我们比不过他。但如果我们跟他比遵行神的话，那我们只要拿出一样事情来，我们就可以胜过他。我们拿出对神的信靠，我们相信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掌管着我生命的绝对的主权，我对他完全的顺服，拿出一点我们就胜过他了。你注意到这些了？所以这个地方说到，不但是靠着羔羊的宝血，不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也因着我们所见证的道，所活出来的道，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的一种真实的状况。你注意到这一点了？所以当圣经在这里说到胜过他的时候，你看见仍然在用征战的术语，没有征战就没有胜过。所以当天上的征战转移到地上的时候，活在地上的属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位都已经被带进了这样的一个与撒旦征战的属灵的军旅里边去了。你是战士，你是精兵，注意到这一些。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和撒旦的征战是最激烈的呢？当我们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向失丧的灵魂宣告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就是在向撒旦宣战。在这场战争中，弟兄得胜的保证就是我们所宣告的十字架的大能。当你宣讲，注意，当你宣讲另一个福音的时候，你宣讲的和圣经所启示的福音不一样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福音。你宣讲成功神学的时候，你和世界妥协，你宣讲的是一个世界很顺利的都可以承受的都可以接纳的福音的时候，你现在不是魔鬼撒旦的仇敌，你是他的同工。你看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传道人在和撒旦同工，你和撒旦是一个阵线的。下面说到态度，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相信这个地方包括了好多的已经殉道的那些先贤们，以至于死，就是说他们已经到了 the point of death， 已经到了死的那一点上了。昨天晚上我们所看的那个王志明牧师的那个殉道，你注意到了？我们从他的殉道中，我们看见了 以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那样的一个榜样。在做这个 video 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上帝的主权在掌管着整个大会的筹备过程。王师母从九月份就到中国大陆去搜集这些资料，拍了好多的这些这个镜头，好几百个，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些东西拢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一个殉道精神不从我们这个时代，不从我们这个时代，不从我们这些基督徒失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当他在做这些 video 的时候，他看见有一条信息说到，他是在1973年的12月29日被枪杀，突然意识到我们要播放这个 video 也是在2015年的12月29日，昨天晚上我们正在播放的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把时差都扣除的话，也就是42年前我们的殉道者被枪杀的那个时刻。我们的神要用一个殉道者的以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影响我们这一群在这个时代也愿意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人。上帝是很奇妙的，以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不爱惜生命。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0章24节还有后边的24章都讲到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就包括了我们今天还活着的这些人，也是以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我想这是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释。下面说到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魔鬼撒旦已经被摔下来了，魔鬼和他的使者已经被摔下来了，在天上的那些圣徒们也好，你看希伯来书那里描写的在天上有一个众圣徒共聚的总会，有耶稣的血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天使，我相信他们在那里是这些喜乐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或者是天使，因为有主在那里。只是地与海又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哪里去了。注意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艰巨。魔鬼撒旦从天上的征战中虽然失败被摔下来，但是他气愤愤地来到我们中间，而且他的时候不多了。你注意到这一点，魔鬼撒旦有一种紧迫性，我们有紧迫性吗？我们有紧迫感吗？魔鬼撒旦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感。这个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一方面魔鬼撒旦在地上的时间也是受到上帝主权的限制，他的时候不多了；另外一个方面，正是因为魔鬼撒旦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呢，我们所面对的征战就越来越严峻，越来越艰难了。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今天我们所有的征战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很多的征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硝烟。你面对着一个道德败坏的，你面临着一个淫乱的时代，没有刀枪的介入，那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在加拿大这边，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昨天刘牧师特别提到林慈信牧师所讲的那几点，其中你看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单是一种败坏的道德力量，不单单是一种淫乱的生活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力量。 他们在多少年前已经有过这个所谓的同性恋组织的聚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时间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agenda， 他们不满足于同性这样的一种结合，他们还希望有乱伦的可能性，他们希望有一天人兽之间的结合成为合法。难道这些混乱的迹象不都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时代了吗？我们面对这样的征战，没有刀枪的介入，可是征战起来却更加的严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年人现在已经被这种观念所影响。在芝加哥那边，一个多月以前，我们的教会有一次把祷告会不是在放在我们教会的里边，而是把祷告会星期三的祷告会挪在了一个高中校园一个校区要举行的一个聚会的场地。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那个校区里边出现了一个自己以为一个男孩子自己以为是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要求要进女孩子的 locker room，他要求在里边要去可以换衣服可以自由地进入，学校给他预备一个特殊的地方，他说这是对他的启示。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整个美国都轰动了，所以我们的征战如果还是在教会的四堵墙里边我们自得其乐，那我们就会失败。而且很多的年轻人觉得这种情况都是很正常的呀，为什么你们反应那么过激呢？你知道他们现在从我们的孩子开始灌输这种败坏的道德观念。昨天我看到了一些消息，讲到台湾那边从幼儿园从小学就开始灌输到错谬的道德观念，大广告牌上写着什么呢？18岁以下做爱，老师家长不要妨碍，这是在大广告牌子上。弟兄姊妹，你想到我们今天的征战是不是更加的严峻，更加的不容易？所以魔鬼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气愤愤地来到地上，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的征战就更加的严峻。所以第六点，我们要看地上征战的继续，天上的征战，地上的征战，中间我们看见了一段得胜的凯歌，但是地上的征战还是很现实，还是很严峻，就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第13节到第16节我们看到的是这场宇宙性的大征战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注意这个地方又出现了妇人，但是这个地方妇人所象征的已经不再是那个期待着弥赛亚，从其中弥赛亚又从其中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属灵群体，而是转向了基督在地上的教会，这个象征已经发生了变化，要抓住这一点。现在妇人在这里指的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下面说到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就逼迫基督的教会，逼迫基督的教会。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个地方讲的也是教会也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不去细说了。那这节经文又一次把妇人和旷野联系起来，第6节说他逃到旷野，逃到旷野。那这一节说他靠着神赐给他的大鹰的两个翅膀飞到旷野，你注意鹰的翅膀在圣经中总是和上帝的能力是相关的。以赛亚书中就说到如鹰展翅上腾，就是我们从软弱中得到能力， 得到能力。下边蛇就在妇人的身后，所以这些征战的这些描写，从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教会在末世将面临由撒旦掀起的洪水，灵性上的侵害，包括肉体上的侵害。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种属灵的征战，也可能面对肉体的逼迫。圣经中我们的主说，他们会杀害你们，陷你们于患难之中。昨天张嘉音博士所放的那些画面，那些埃及基督徒他们所面临的砍头、被杀害，我们也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种侵害。这股从蛇口中吐出的河水，注意，和撒旦所有的名字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包含在撒旦名字的那些内容中。撒旦是谎言的代表，是谎说谎者之父，所以谎言的洪水将会冲击着教会，控告的洪水，迷惑的洪水，所有这些。但是下边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龙口中吐出的水来。所以地是上帝的造物，上帝使用地来帮助我们。在圣经里边好多的地方都记载了这些，开口吞了龙口中所出来的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圣经里边都看见了，神也使用开口的地吞灭可拉一党的人，打探亚比兰，在民数记十六章那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神要用地，他的创造物，来帮助他的百姓。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算是大水泛滥的时候，就算是在最严峻的征战中，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也相信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然后下边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他已经一再的失败。在第一次要吞灭男孩子的时候，神保护了那男孩子，他失败了。在天上的征战中，在和米迦勒和他的使者的征战中，他失败了。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激起了龙的这样的一种愤怒，所以他向妇人发怒，向教会，在地上的教会来发怒。然后下边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的人，为基督做见证的。注意这个其余的儿女，和伊甸园里那一个审判性的预言很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其余的儿女是一个很特殊的说法，直译过来，注意，我就把它直译一下。直译过来就是他的那位后裔的其余的人。你注意到这个地方的说法，在伊甸园里边，耶稣基督被称为那女人的后裔。现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的是那位后裔的其余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那位后裔的兄弟和姊妹，我们都是他的后裔的那些其余的儿女。我们是魔鬼撒旦征战的对象，他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也是他征战的对象。下边说，就是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守神诫命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两个字是指同一种人，就是他其余的儿女。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撒旦并不总是与我们作对，他有时候很愿意做我们的朋友， 当我们要偏离真道，他会推你一把，使你离神的道更远，他会让我们的两耳发痒，不听真道，他会使我们更快地偏离或者谬解神的真道。当我们贪爱世界的时候，他会将世界的美丽充分地描绘在我们的眼前，他会挪去我们因为贪爱世界而有的一种罪疚感。想一想看，弟兄姊妹，周三晚上教会有祷告会，但是同时有一场很精彩的篮球比赛，我们没有去祷告会，我们留下来看篮球赛了，有一种罪疚感，有没有这种罪疚感？有。但是撒旦这个时候说，你已经工作一天了，你应该要的是休息，你应该要的是放松。为什么会有这种罪疚感呢？人是需要休息的。挪去我们的罪疚感，然后增加在罪中享乐的那种快感。有些人在罪中不愿意悔改，沉沦在罪中，而且享受罪中之乐，就像猪滚在泥潭里一样。撒旦的工作。注意，撒旦并不总是像画面上所描述的那种青面獠牙的那样的一种状况，那是图画上画的。撒旦出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有时候像光明的天使一样。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流行那么多的心灵鸡汤，注意到这些东西了吗？这些心灵鸡汤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喜欢喝。如果你喝太多的鸡汤，你的肠子上就会有很厚的一层油。你要是喝这些灵性的鸡汤喝得太多，你的属灵的身体中也挂满了这种肥厚的那种油，你会得属灵的高血压、心脏病、高血糖、高血脂。所以撒旦有时候他知道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比青面獠牙更容易迷惑人心。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节，我们的和合本把这一节放在了第十七节的后边，实际上在原文中它是另外一节。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沙，站在这个字很有意思，不是龙主动地站在那里，好像是一种形式使他站在了那里，也许是上帝把他安置在那里。站在经过这样的征战，宇宙性大征战，天上的征战，地上的征战，得胜凯歌的唱出，然后和神的儿女这种激烈的征战之后，你注意到这个地方说到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魔鬼撒旦虽然一再的失败，但是他并不甘心退出这样的征战，仍然站在海边的沙上等待着时机。神把他限制在那里，这是可能的，因为上帝有主权，使神的儿女可以预备好自己。龙已经站在沙滩上，我们可以有机会有时间来预备好自己，迎接更严峻的属灵征战。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三章里边，我们就看见，马上就可以看见，从海中上来一个兽，龙把他的权柄都给了那兽，全地的人从创世以来名字不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而且他的头上写着亵渎的名号。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的征战会更加的严峻，不但有从海中上来的兽，第十三章还告诉我们说有从地上上来的兽。海和地所有这些 虽然都是上帝的造物，但是在属灵的这样的一种解说中，却成了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的地方。我们所面对的征战将会更加的激烈。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看见我们的仇敌已经预备妥当了。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预备好了吗？预备好进入这种更加严峻的征战了吗？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征战，这是一种宇宙性的，是一种历史性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我们相信一切的征战都在上帝的主权掌管之下。主，你帮助你在今天世上的儿女能够靠着主来得胜。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